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为您播报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韩国最近一周日均新增1731例新冠病例。韩国保健医疗工会表示，若不解决人力问题，9月2日起罢工。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外连续发生爆炸事件，数十人死亡。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以27日零时为准，韩国新增1841例新冠确诊病例。最近一周，韩国新增11992例本地感染病例，日均新增1731例。无症状确诊者主要接受治疗的全国生活治疗中心病床启用率为54.4%。以首都圈来看，在1.2万多张病床中，尚可使用5000多张病床。病床启用率达61%。在首都圈新增确诊者当中，居家接受治疗者为62人。政府决定向运营新冠病床以及因疫情被封闭或停业而无法营业的医疗机构和营业场所支付1930亿韩元损失补偿金。政府共向234个医疗机构支付1808亿韩元补偿金。其中包括针对一般患者医疗费减少的补偿费44亿韩元。政府还向3500多个因疫情被封闭或停业的医疗机构和营业场所支付122亿韩元损失补偿金，其中包括500多个医疗机构和300多个药店，而2100多家一般营业场所无需另外提供证明即可获得10万韩元的补偿。政府认为，遵守防疫规定和接种新冠疫苗是克服第四轮疫情大流行的唯一方法，再次呼吁民众积极接种疫苗。目前，韩国共有2772万余人完成第一剂疫苗接种，占全体人口的54%，完成疫苗接种的为1378万余人，占全体人口的26.8%。韩国保健医疗工会宣布，82%的工会会员参加了是否罢工的投票，其中90%的会员投了赞成票，罢工方案获得通过。目前，保健医疗工会正与政府进行交涉，要求政府扩充医疗人力。保健医疗工会宣布，如果与政府进行协商破裂，将从9月2日上午7时开始罢工。保健医疗工会27日上午召开记者会，介绍了工会会员是否赞成全面罢工的投票结果以及同政府的交涉情况。工会介绍说，18日至26日在136个医疗机构、124个支部进行的罢工暂返投票结果显示，在工会56091名会员当中，45891人参加了投票。其中41191人赞成罢工。工会表示，截至交涉期限9月1日，在今后的6天时间里将继续与政府进行交涉。如果政府未能就工会提出的扩充医疗人力和公共医疗等要求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工会将从9月2日上午7时开始全面罢工。保健福祉部与保健医疗工会方面26日进行了第11次劳政交涉，谈判历时11个小时，但仍未能就部分争议点达成协议。阿富汗喀布尔机场附近连续发生自杀式爆炸恐怖袭击，包括13名美军在内，已造成数十人死亡，伤亡者正不断增加。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执行撤离任务的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周边连续发生爆炸事件。美国国防部表示，一起爆炸事件发生在喀布尔机场一入口大门处，另一起爆炸事件发生在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这家酒店是西方国家撤离人员的临时住处。据 CNN 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比尔·厄本表示，美军死亡者已增至13人，受伤者增至18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阿富汗一位人士的话报道说，爆炸事件已造成90人死亡，150人受伤。美国政府认为，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爆炸事件的主凶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伊斯兰国。随后，伊斯兰国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 针对阿富汗喀布尔机场附近发生自杀式爆炸恐怖袭击事件，韩国外交部发言人27日发布声明表示，韩国政府对发生恐怖袭击造成众多人员伤亡深表忧虑，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韩国政府向此次恐怖袭击事件的遇害者及遗属表示深切的慰问。这位发言人强调，恐怖袭击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不能被正当化，韩国政府将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为根除恐怖主义所做的努力。26日，阿富汗喀布尔机场附近连续发生自杀式爆炸恐怖袭击，包括13名美军在内，已造成100余人死亡，100余人受伤。
KBS World Radio，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27日，又有13名曾在阿富汗协助韩国政府等机构工作的阿富汗人抵达韩国。韩国军用运输机搭载这些阿富汗人从巴基斯坦起飞，于当天下午1:07抵达仁川国际机场。包括前一天乘坐韩国空中加油运输机抵达韩国的377名阿富汗人，韩国政府预定接至国内的390名阿富汗人全部顺利抵达韩国，撤离任务圆满结束。此前由于空中加油运输机容纳空间不足，当天抵达韩国的这13名阿富汗人另行搭乘韩方军用运输机抵韩。这些阿富汗人抵韩后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反应后，被送往中北镇川国家公务员人才开发院，并将接受在韩定居相关教育。以特别有功人员身份于26日抵达韩国的377名阿富汗人已抵达临时住所，位于中北镇川的国家公务员人才开发院。政府原本公布26日入境韩国的阿富汗人为378人，最终被确认为377人。这些阿富汗人26日在仁川机场接受了 PCR 新冠病毒检测，今后在隔离期间还将接受2次新冠病毒检测，若检测结果正常，将以家庭为单位在国家公务员人才开发院进行6至8周的临时生活。国家公务员人才开发院所在地中北镇川地区的居民代表团已向政府转达愿意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收容阿富汗人。代表团表示，韩国也曾经经历过625战争，不能不顾陷入同样处境的阿富汗人。撤离至韩国的阿富汗人在仁川机场获得短期签证，今后将变更为长期滞留资格，允许他们在韩国长期生活。这些阿富汗人结束在镇川国家公务员人才开发院的临时生活后，法务部将为他们签发可自由就业的签证，支援他们在韩自立。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查尔斯·理查德当地时间26日表示，美国拥有导弹拦截等充分的能力应对北韩的威胁。理查德当天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主办的视频访谈中回答美国是否已充分部署导弹拦截武器防范北韩威胁美国本土的提问时做出了上述表示。理查德说，自己深信目前美国已做好应对北韩威胁的准备。李沙德强调早期预警系统的重要性，同时强调在防御导弹方面不只是拦截武器，综合性努力和技巧也极为重要。有关美国正研讨部署美军核武器问题时，李沙德表示，美国与韩国和日本等同盟国保持了密切沟通，以听取同盟国的意见。韩国和日本等同盟国通过美国国务院提出相关意见，美国内部将对此进行充分研讨。北韩在下半年韩美联合军演结束的第二天27日仍未回应韩方定期通话。韩国统一部有关人士表示，当天上午9时，韩方通过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向北韩拨打定期通话，但无人接听。当天上午，韩方通过东海和西海地区军事通信线拨打的定期通话也无人回应。北韩已连续18天切断南北联络事务所及军事通信线。 7月27日，北韩时隔13个月突然重启南北通信联络线，并在2周时间里的上午和下午，通过联络事务所和军事通信线与韩方进行了定期通话。但从韩美联合军演预演开始的本月10日下午起，北韩再次拒接韩方联络。统一部表示，韩方仍将继续尝试同北韩进行通话。针对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确定将福岛核电站核污水排入大海，韩国外交部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高层人士表示遗憾。韩国外交部表示，外交部气候环境科学外交局长李同圭26日下午召见日本驻韩国大使馆政务公使，对日本东京电力25日发布将福岛核电站核污水排入大海计划深表遗憾，并口头转达了韩国政府再次重申反对日本政府排污入海决定的立场。李同圭强调，日方与韩方充分进行污水处理协商和有诚意地提供相关信息极为重要，并转达了韩国国民的忧虑。李同圭敦促日方尽早成立韩国政府提议建立的韩日双边协议体，以商讨福岛核电站排污问题。外交部表示，日本政务公使向韩方介绍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并表示将把韩国政府的立场转达给日本政府。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